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嗷！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节目当中。我想小伙伴从小到大应该读过不少中国的文学名著吧，而其中呢三国演义，哎呀，这是绝对少不了的。就算呢你没有把它从头到尾读过，但是呢三国演义当中那些脍炙人口的片段跟故事啊，我相信你一定是知道的。像是桃园三结义啊，草船借箭啊，过五关斩六将，哇，这一些呢已经不再只是三国演义这个故事而已了，它已经成为呢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了。诶，讲到这儿，小伙伴是不是知道我们今天要去拜访哪一位大人物呢？扣扣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拜访写下了三国演义这本非常重要著作的小说家，他是谁？他就是罗贯中。
哎，你是等一下，我就快想到了。不可能啊，我一定记得的。哎呀，真抱歉，请问您哪位啊？
你也对于历史名人一窍不通吗？好不容易叫出了名字，却对于他的生平一问三不知。没关系，现在就是重新认识这些大人物的好机会。请问您哪位？
《三国演义》这个故事啊，已经是经典中的经典了。如果你要说，哎呀，现在的漫威宇宙有多红多红，那么《三国演义》所打造的世界观呢，那绝对是红上数十倍还不止呢。而那一位把历史跟拜官野史还有民间传说融合在一起的作家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拜访的罗贯中先生啦。罗贯中他身处的年代啊，其实还蛮重要的哦，是在元末明初的这个时期。小伙伴如果读历史就会知道，元朝啊是蒙古人当家的，所以呢当时的汉人呢、其实是被打压的，特别呢是汉人的知识分子。当时呢据说有分成十个等地，而当中呢第一等地最高等的就是做官的，第八等呢是娼妓，第十等是乞丐。诶，那夹在第八等跟第十等之间的第九等就是读书人哦。哇，也就是说当时元朝的政府呢，他们对于读书人啊，汉人的读书人是非常打压的。罗贯中呢小时候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长大的，他在八岁的时候就开始进入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到了罗贯中十四岁的时候，因为他的母亲过世了，所以呢他就跟着做商人的父亲啊，到了南方的商业重镇杭州来经商。就这样度过了十年的时间，罗贯中不只是做生意，他还跟许多的文人雅士呢结成了朋友，也因此呢他吸收了很多文学啊戏剧的养分，这对于他日后的创作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而在罗贯中的一生当中呢，最影响着他可以成为一位作家的人，那就是另外一位伟大的作家施耐庵。施耐庵何许人也啊？哦，我想小伙伴应该也是知道的。先给你一个小小提示哦，108，这是什么密码吗？就是108条好汉水浒传呢。没错，罗贯中在他43岁的时候呢，在合阳山遇到了正在撰写水浒传的施耐庵老师。他非常呢赞同，哎呀，施耐庵老师的主张，也就是写书劝世。于是呢罗贯中正式的成为了施耐庵的徒弟，他在他的旁边呢协助他抄写书稿，随后呢也自己开始创作了《三国演义》，而且得到了施耐庵老师很多的指点。 哇，赞哥觉得这是非常有趣也非常感人的一件事情。原来呢，在中国的历史上面这么有名的两本书，水浒传以及三国演义，他们背后的作者有这么密切的师生关系哦。据说呢，罗贯中啊遇到其他施耐庵的弟子的时候呢，还会非常谦虚的说，哎呀，其实三国演义啊根本算不上是我的著作，应该算是施耐庵老师的作品啊。不过无论罗贯中他自己在别人面前怎么样的谦虚，三国演义所达到的成就啊，那绝对是无人能及的。特别呢，这种章回式的小说也是在三国演义之后才被奠定下来的。章回小说呢，情节紧凑，而且呢前后连贯，每一次啊都吊人胃口，哇，那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最喜欢追的剧了。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啊，赞哥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形容，他说呢，它是最经典最厉害的同人改编作品哦。怎么说呢，我们知道在日本呢有很多漫画，他们会画所谓的同人作品，就是已经有一个很火红的题材，然后呢你把它稍微做一些修改。而三国演义其实也是一样哦，因为三国时代发生的历史啊，那可以说是已经白纸黑字写在那儿了，三国志已经定下来了，没什么好更动的。但是就是因为呢有很多的拜官野史，还有很多民间传说，让人们呢有无穷的想象力可以加在这些三国时期的人物身上。而罗贯中呢掌握了这一点，所以用七分写实三分虚构的方式呢，加上他自己的才学和经验，写成了这一部三国志通俗演义，我们后来都简称叫做三国演义。虽然呢我们说三国演义只有三分虚构，不过我发现我们记住的大概都是虚构的部分居多。赞哥要来考考小伙伴咯，接下来呢我出四个选项，你来猜猜看，或者你来想想看，哪一个才是真正在历史上面有发生过的三国事件呢？好，赞哥要来出题咯。第一个选项，草船借箭；第二个选项，三顾茅庐；第三个选项，刮骨疗伤；第四个选项，桃园结义。嘿，小伙伴，你知道哪一个故事才是真的有在三国的历史当中发生过的吗？答案是噔噔，第二个选项，三顾茅庐。为什么赞哥可以这么肯定呢？这当然不是赞哥自己的推断，而是有很多的历史学家文学家他们参照了不同的文献所做出的结论啦。三顾茅庐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那就是三国时代智力破表的诸葛亮先生啊，当时呢他隐居在隆中这个地方的草庐当中，而刘备呢居然愿意一而再再而三三次来到草庐拜访诸葛亮，为的呢就是要把这只隐居的卧龙啊给挖掘出来哦。虽然呢在细节的描述上面有些差异，不过呢在陈寿所写的《三国志》，这算是三国时代的正史，里面就有提到当时呢刘备三次造访草庐，以及呢他跟诸葛亮讨论天下局势所留下的记录《隆中对》。而国文如果很厉害的小伙伴应该也联想到了诸葛亮他自己啊也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出师表》，这当中呢诸葛亮就感谢啊已经过世的刘备三顾臣于茅庐之中。这一句话呢一讲出来，证据确凿啊，我们应该可以 90% 确定这一件事情呢是真的有发生的。诶，那小伙伴一定就会好奇了，那刚刚讲的草船借箭啊、刮骨疗伤啊、桃园结义，难道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虚构的吗？诶，有一些呢是真的有发生，但是呢人物搞错了。像是草船借箭呢、的确是有发生，但并不是诸葛亮去办的。在历史上面呢、是孙权想出了这个妙招，借了曹操的10万支箭。而刮骨疗伤，哇，这关羽好像不会痛的故事呢也是虚构的。因为呢当时这个神医华佗啊他早就过 世了，不可能来帮关羽动这个手术哦。而关于桃园三结义这个故事呢，哎呀，要让你伤心了，因为这三个人呢、其实从来没有结义过哦。而且如果一定要说他们的年纪大小的话，关羽才是应该排在大哥的位置哦。不过小伙伴先不要难过，也先不要觉得好像世界要毁灭了。罗贯中从头到尾就没有说他要写正史，他要写的本来就是虚实参半的小说，也因为有罗贯中这样的作家，才让我们现在对于三国时代有更多的想象，也才会有那么多的作品，不管是影视作品，是文学作品，是游戏作品，都跟三国有关了。事实上呢，在《三国演义》当中，罗贯中自己原创的剧情也许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很多的剧情呢都是本来在民间就有流传的传说。还记得我们刚刚有提到，在元朝的时候是蒙古人当家，所以当时的汉人呢、对于前一个世代，也就是宋朝，其实是有很多的不满的。宋朝呢重文轻武，重视理学，但是这些清谈啊玄学并没有帮助整个国家强盛起来，反而呢让外族入侵，生灵涂炭。罗贯中亲眼见证了那个大时代动乱底下许多百姓的生活是非常困苦的，所以罗贯中非常敏锐于百姓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故事。百姓们总是期待有一位人君可以诞生，所以罗贯中写出了刘备这样的角色。百姓们希望有一位重情重义又武功高强的大将，于是呢，罗贯中给了他们带着青龙偃月刀的关羽。哎，小伙伴，你发现了吗？罗贯中呢，他是一个站在读者这一边思考的作家，他知道读者想要的是什么，于是他就创作出那样子一个奇幻的世界，以至于呢，你在读的虽然是历史小说，但是它带有的色彩啊，就跟我们读《指环王》啊，我们读《纳尼亚传奇》啊，甚至是《哈利波特》这样子的奇幻小说有一样的感觉哦。罗贯中所写的《三国演义》不只成为那个时代的痛苦百姓们一个生活当中的出口，也成就了中国，甚至可以说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虽然呢，明末清初的著名大文豪金圣叹曾经说过，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不过我想三国演义这部著作呢，其实无论是男女老幼都非常适合来阅读哦。你最喜欢三国演义当中的哪一个角色或者哪一个故事呢？欢迎可以透过我们的即时留言板来跟赞哥还有其他的小伙伴分享，或者呢，也欢迎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来跟赞哥互动哦。我的电子邮件信箱呢是汉语拼音的揪尼尔 at 良友点 net， 揪尼尔 at 良友点 net。 最近呢，如果你有到我们的良友电台网站上啊，你大概会发现，诶，我们怎么多了一个选项叫做播客呢？没错，因为现在收听 podcast 啊也是一种趋势。如果呢你有在听 podcast 的习惯，你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的平台或者呢 Spotify 上面搜寻揪尼尔，你就可以找到我们欢乐揪尼尔咯。希望你也可以推荐给你身边有在听 podcast 的好朋友，让他们可以加入在我们的行列当中哦。虽然呢，三国演义当中充满着虚构的故事哦，但是都还是很精彩，对不对？精彩的故事未必都是真的，但我相信呢，真实的故事啊，一定都有精彩之处。当我们愿意相信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的人生故事原来也是精彩万分哦。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